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独家书的时间，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穿越荣耀之门》的续集啊，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五位传教士遇害的消息震惊了世界，他们的生平也一直感动激励着无数人的心灵，然而那次的事件却留下了重重的疑团和迷雾，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和原因仍然不得而知。谁能再度开启这段尘封的往事呢？史蒂夫·塞因特，罹难者纳特·塞因特的儿子，承担起这份使命，像爱的使者一样，他携家人返回厄瓜多尔丛林，来到瓦达尼人，就是奥卡人中间，把他们当作朋友，甚至家人。尽管他们中间有人曾经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奥卡人的心声既是跨越时空的历险记，又是一部浪漫小说，更是灵魂的诉求。史蒂夫在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里穿梭，最终揭示了父亲惨遭杀害的真相。而随着事件的真相一点点浮出水面，史蒂夫也越来越迫切地面临着新的使命，引导瓦达尼人更多地接触外面的世界。我们今天会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八章举棋不定的下半段，也会进到第九章重大决定。而偏偏家书栏目要暂停一次啊，还是要诚挚地邀请你，如果有感动的话呢，请你来信和刘文分享你听这个节目的感想哦。尤其是如果你已经是潜水多年的书香家人，请你赶快浮出水面吧。好，那在读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遇见你。
当我遇见你，是我也间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
之前收到过几次书香家人的家书，提到听了《穿越荣耀之门》这本书的感想啊。那有许多的书香家人都提到，当知道这五位宣教士会殉道的时候呢，都觉得很难啊，心中平静的听下去啊。但是当我在读这本《奥卡人的心声》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心情了。我实在很难想象，为何有这样的爱，愿意进到杀父仇人当中，去将福音传给他们，并且呢，去为他们谋划更好的生活技能哦。我相信呢，这除非是来自于上帝的爱，一般人呢是很难以做到的。上帝的爱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那饶恕的力量呢，也实在是只能够从天父上帝而来。是的，上帝教导我们，我们如果要蒙饶恕，我们要先饶恕人。心中若是仍存着苦毒，完全不能够放掉过去的伤痛，那么是没有办法继续向前的。盼望透过这本书，我们看见史蒂夫·塞因特，他继续他父亲未完成的遗愿，为奥卡人带来新生，能够帮助我们更明白天父上帝的爱。一起来看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八章《举棋不定》下半段，还要进到第九章《重大决定》。果不其然，吉尼和特丽萨还在那儿，一群瓦达尼年轻人围着他俩，每唱完一首歌，他们就不断喊着再来再来。吉尼瞧见我站在这间屋子门口，便向我使个眼色，显然是在说我累死了。我试图给吉尼解围，但是瓦达尼人抗议再唱一小会儿吧。我不感到意外，但是当我发现吉尼并非真的想解脱出来时，才吃了一惊。他的头发被汗水浸湿了，但他显然很高兴与瓦达尼人在一起。我们终于回屋了，吉尼想跟我谈一谈。他说，你跟我说瓦达尼年轻人非常迷恋外来人的衣服、习俗和技术，对属灵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如果真是那样，为什么今晚他们如此有兴趣唱赞美诗呢？我解释道，他们跟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一样，他们喜欢音乐，也许比其他年轻人更喜欢，因为他们的文化里没有音乐或乐器，只有哼唱。老人哼唱狩猎和杀敌的故事，那是大多数年轻人想要忘记的事情。外面的人看不起瓦达尼人，因为他们赤身裸体，残暴又原始。外面的人总是把瓦达尼人叫做奥卡人，这个名字就是贬义词，是赤裸和野蛮的意思。我提醒他说，当雷切尔姑妈和黛玉玛给瓦达尼人讲上帝的故事，告诉他们上帝希望人们过没有仇恨和杀戮的生活时，他们把这些人从灭绝的边缘拯救过来了。但这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们仍然是一群无足轻重的人，没有钱，也不受教育。周围的世界想强迫他们抛弃自己的特征，变得文明，或者维持原状，作为人类学样本，让外人观察、研究，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没有折中的办法。看到瓦达尼人开始被外界势力所左右，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这些外人不把他们平等看待，也不尊重他们。我发现瓦达尼人对我特别感兴趣，并不是因为我比曾经提出甚至尝试过帮助他们的外来人更有能力，包括探险家、作家、人类学家、环保主义者、石油公司代表、政府职员和传教士，而是因为我在了解外部世界运作方式的同时，还理解并尊重他们。更重要的是，我的姑妈已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她学习他们的语言，接受他们的习俗，毫不掩饰对他们的爱和忠诚。把雷切尔姑妈当作部落成员的瓦达尼人知道自己能通过她施加影响，他们也相信我会做他们要我做的事，就像我听从姑妈的话一样。他们觉得自己有权要求我给他们教外界生存所必须的知识，毕竟他们不是曾经教过我在他们的世界里生存所需的知识吗？我想帮他们，但我也知道外面的世界错综复杂，没有耐性来保护毫无防备的弱小成员，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瓦达尼人已经出名了，这是一个很糟糕的问题。现在谁都想帮他们，我得排队。整个部落已经分成了若干个小集团，每个集团都有自己的支持者。瓦达尼人从我小时候就认识我，所以我跟他们交往的时间比其他外来人都要长。我还是厄瓜多尔公民，能得到政府的支持，但也许瓦达尼人最看重的是我在他们领地上居住的资格。我的爸爸和姑妈都葬在那里，因而在他们看来，我极有资格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给瓦达尼人提供帮助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我也肩负着几项重大责任。我的优势是从他们第一次接触外界时我就认识他们了，而他们在我小时候就认识我，我们有很深的交情。但在那些想对瓦达尼人施加影响的外人眼里，我的这种优势使我成了醒目的靶子。想要得到我帮助的瓦达尼人相信我能帮助他们抵抗强大的外界势力，而外界势力却不希望遇到这种阻挠。不过倘若我无法接受他们的要求，不回去与他们共同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白搭。可是我也不能屈从于广大瓦达尼家人的要求而撇下我最亲近的家人不管。我几乎愿意做出任何牺牲，唯独不能放弃我对妻子吉尼和四个孩子的爱和责任。假如吉尼不能住在丛林里，我也不能。我心不在焉的时候，吉尼就站在那里看着我。我终于回过神来，接着跟他说话。吉尼说，我还不愿意说我能住在这里，史蒂夫。不过今晚我发现，我也许能为瓦达尼人做一件小事，至少我能教他们唱歌。吉尼显得很平静，现在他准备去睡觉了，我却突然睡意全无。我本以为吉尼一定会成为我拒绝跨出这一大步的借口，现在决定的重任又落到了我的肩头。我知道那一夜难以成眠，我的确没睡好，但不仅仅是因为思绪万千。我正挨着吉尼往床上坐，突然觉得有个大力士掐住了我的腰，要把我掐死似的，疼痛如此剧烈，假如我能叫就叫出来了，但我根本喘不上气。吉尼叫来李克，他认为可能是肾结石，他给我用了一些他带来的强效止痛药，疼痛终于缓解了。无论是什么引起的，反正疼痛让我一时动弹不得，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类似的意外灾难很可能会在没有外来人解救我的时候发生。如果我要带着全家跟瓦达尼人生活在一起，我就得甘心分享他们的隔绝和无助。 第二天飞机来接我们出丛林回基多，我打算先在基多看病，然后与妻子吉尼、里克和特丽莎告别，他们将飞回美国，而我想查明病因后就返回丛林，好确定瓦达尼人对我提出的要求确实是认真的。药物一开始起作用，吉尼就和我聊起搬回丛林的决定，一直聊到深夜。他对我说，史蒂夫，我一直觉得你应该做瓦达尼人要你做的事，我原以为自己做不到，现在我想我能在丛林里生存，我还是觉得自己会碍手碍脚，帮不上什么忙，但我不再害怕了。这下我可得慎重考虑了。我曾向部落家人指出，有很多人正在设法帮助他们。我问，我还能为你们做什么其他支持者做不了的事呢？祖母达娃训斥道，我们没说让你来为我们做，我们说的是你教我们，我们自己做。他们的要求似乎不现实，这些既不识字又没有货币概念的人怎么可能开药店办诊所？区区2000瓦达尼人怎么能获取足够的政治影响力来左右厄瓜多尔政府照顾他们的利益，甚至因此得罪财大气粗的石油公司？话说回来，至少他们愿意尝试自力更生，而没有再等着施舍。瓦达尼人并非天生就是乞丐，无奈世界各地的人都想帮他们，让他们几乎成了一群靠救济为生的人。瓦达尼人习惯了在自己的领地上讨生活，一旦离开丛林，他们就得有钱支付食宿费用，可他们没有挣钱的本领，也不习惯去做别人叫他们做的事，他们的文化没教会他们做日常计划，而要想在外面的世界里生活，就不得不做计划。我跟瓦达尼家人说过，告别吉姆和两个朋友后，我就自己返回丛林。我告诉他们，如果真的希望为自己人做事，我们就得跟其他村子的瓦达尼人商量，看他们同不同意。我想租一架飞机，带我挨村走访，但这样既费钱又不便安排，没有飞行员愿意在丛林村庄过夜。另一个办法是飞机送我进村子，然后飞走，再回来接我去下一个村子。这个主意也不怎么样，为了在各村之间使用几分钟，我得为空乘往返支付几百美元。此外，我离开丛林已经很久了，我知道在路上奔波一个星期会迫使我想起丛林生活带来的身心上的不方便，而我已经非常习惯北美迪斯尼乐园式的生活。在去基多的路上，我开始畏缩了。这些年来，我没有走过长路，从我家后门走到车库不算太远，唯一需要多走些路的地方就是商场，而且我一年顶多去一次。我担心挨村访问会让我体力不支，尤其是穿着劣质胶靴、标准的丛林鞋更吃不消。可是别的鞋一旦沾上水和泥，便会一直湿漉漉的、脏兮兮的。爸爸遇害以后，妈妈带我们在谢尔米拉住了一年。与此同时，另一位飞行员及其家人准备接替爸爸妈妈，为厄瓜多尔东部丛林的传教士和各个部落提供服务。之后，我们在加州住了一年。我在加州上一年级时发现，同伴们的世界有多么狭小，他们都是附近来自相似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白人小孩，他们谁都不会说第二种语言，甚至不知道丛林是什么。他们的世界从迪斯尼乐园延伸到海滩，两个地方离家都不远。这是我第一次与我长相相似却没什么共同点的人一起生活。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和吉尼在广播站外等着里克和特丽萨。突然，没有任何征兆，又一阵剧痛向我袭来。旁边停着一辆车，我瘫倒在上面，疼痛太剧烈了， 即使在吉尼的搀扶下，我依然无法站立。我刚刚能活动，吉尼就赶紧扶我蹒跚地穿过马路去医院。他们直接领我进去看一位厄瓜多尔医生，他一边安排我拍 X 光片做化验，一边跟我聊了起来。他竟然是那个曾经在他母亲给我上课时围着钢琴乱跑的小男孩。我意识到自己不再是精力旺盛的小伙子了。第二天一早，吉尼和两位朋友准备返回美国。我此刻非常担心，诊断结果尚不确定，但医生与李克的看法一致，也认为可能是肾结石。他解释说，我感觉到的疼痛与即将出现的症状比，根本算不得什么。这让我的心情更加沉重。唯一的安慰是他给我的建议，如果是肾结石，你最好能多走路，多喝水。如果我按计划花一个星期步行前往各个村子，那么我要走的路比我高中参加登山队以来走过的路都多。一路上我会不停地出汗喝水，可是一旦疼痛再次发作，我知道自己很难在缺乏医疗的丛林里挺到最后。我实在不知所措。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信念似乎是，如果上帝真的掌管我们的生活，希望我们抛家舍业地顺服他。往好了说是承担未知的任务，往坏了说是白白付出辛苦。那么在此过程中遇到障碍和考验，也许本应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我想放弃，想回美国的家过熟悉的生活，可是我意识到自己虽然害怕在雨林里因为得不到帮助而受罪，但更害怕过安定而平庸的生活。我打算知难而上，因为我发现这种选择往往是正确的，于是就返回了丛林。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奥卡人的心声》，是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下面一起来听这一首诗歌，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下眼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献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主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神的荣耀，展开生命。
我们今天从《奥卡人的心声》这本书中看完了第八章《举棋不定》，也进到第九章《重大决定》。到底史蒂夫·塞因特会做何决定呢？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第九章下半段，不要错过了。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